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扬起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光中受教，让我们能更多明白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只要听你的话，我们就能够健全的正常的活在你的跟前。主啊，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你话语的亮光。所以我们求你在这点时间用血洁净我们众人，也用膏油涂抹，使我们灵里面的光景变得格外的明亮，好叫我们能够在灵中与你有交通。主啊，愿你在你自己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啊，好叫我们在你面前领受活泼的圣言，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但愿无论说的听的交通的都满有主的恩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也给弟兄姊妹们讲这个西番雅书。我相信呢，这个名字恐怕对弟兄姊妹来讲非常陌生啊。我们好像平常很少会提到他的名字，是吧？但是呢，他是十二个小先知中间的一位啊。那么他从主所领受的那个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启示。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还是先一同来读一些经文，好吧？请弟兄姊妹啊，打开西番雅书西番雅书，我们先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吧？来，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好，我们再看第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号。第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的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 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对不起，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第十二节，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我们最后从十六节读到末了，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那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遍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在西番雅书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可以看到，这里介绍这个西番雅的家世，他是西西家的元孙啊。那么我们晓得他是出生在一个贵族的这么一个家庭的里面，那么他跟当时的约西亚王呢，可能是有堂兄弟这样的一个关系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西番雅的名字的意思啊，有两个意思，一个可以说是耶和华说宝藏或者宝贵的，耶和华说宝贵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耶和华说隐藏的，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有啊。那么为什么神会这么的宝贵他呢？因为呢，他出生这么一个富有贵族的家庭啊，而他能够那样的爱主，那样的愿意侍奉神啊，所以非常的宝贵啊。我们也知道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呢，当环境富裕的时候啊，这个人呢，这个光景好的时候啊，我们多半都是爱这个荣华富贵的，多半都是爱享受的，对吧？在这样的环境中呢，你还能爱主，还能侍奉主，那的确是神所宝贵的。我想呢，这个话呢，对给我们今天来到美洲美国的弟兄姊妹更是合适啊。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看见差不多弟兄姊妹的生活都过得蛮富裕，蛮舒适的啊。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舒适的生活呢，会腐蚀我们啊，就叫我们的心呢倾向于这个世界上这许多的好处，对吧？我们觉得生活安逸，那么生活又富裕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放松了，因此我们的心呢就不够容易在主的身上。所以，如果在一个富裕的环境里，又在一个非常的这么一个高贵的一个在皇室的这么一个家庭中出生，而他能够有那样的强烈的心愿侍奉神、跟随主，这种人 就实在是神心中的宝贝啊。我想今天呢，但愿这个主提醒我们。那么当然这个名字也有意思，它是被神所隐藏的啊，这也是很宝贵的啊。今天我们很实在是需要它来隐藏我们啊，那么需要得到它的保护啊，需要得到它做我们的一个避难所一样。因为你所生活的环境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我们都知道今天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吧。那么如果能够胜过这个环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蒙主的保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还能够有强烈的心愿侍奉主跟随主，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宝贵。感谢主啊，我过去这些年我认识不少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相当的富裕，尤其在中国大陆啊，你知道很多暴发户啊，哎，本来呢穷得不得了的穷，忽然有天就发起来了，那个发起来那个发不是小小的发啊，你发起来的那个叫你啊，这个非常的惊异啊，一下之间变成这么多的钱财，这么的富有。但是感谢主啊，这些弟兄姊妹没有改变他们向着主的心愿，叫我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啊！这钱财没有动摇他们，也没有因为生活的富裕就叫他们离开主，不，他们侍奉主的心愿比从前来得更强烈，他们一直能维持他们里面向着主的单纯，这实在叫人里面非常受感动，也叫我们真的是得激励和鼓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被环境打倒了啊！今天呢，特别主把我们摆在这么个优渥的环境里面呢，不能被这个环境打倒。我们应该像什么？像西班牙一样。所以西班牙素有它的价值啊！这个西班牙，那么出生，你看在贵族的家庭里面是跟当时的王都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弟兄姊妹可以看见这个王室之后啊，所有的产生的中间也有这样敬虔爱神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拣选人呢，不是光是拣选那些贫穷的，拣选那些好像艰苦环境中的人，那个富裕环境中的人神也一样的拣选啊。所以我们要像保罗到后期写腓立比书所说的一样，我无论是处丰富处贫穷啊，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基督徒，这才是真正爱神的一个基督徒。如果环境把我们打倒了，环境好一点就把我们心都引诱的分散了，弟兄姊妹经不起环境的考验，那个不会成为神心中的宝贝啊。所以呢，西班牙是神心中的宝贝，所以神呢特别把它藏在他的心中。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巴望主的怜悯临到我们，我们能成为神心中的宝贝啊，能够让他来珍藏我们。弟兄姊妹们，这样的圣徒在神跟前是美好的。所以我们首先呢，从西班牙身上呢，我们希望能够得到这么样的一个激励啊。那么他所处的时代呢，大概跟这个哈巴谷啊，跟耶利米是差不多同时代的人啊。他们在同一个时代里面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啊，吹了不同的号角啊。那么同样都是为着神的荣耀，也是为着神百姓的一个蒙福。那么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呢，西班牙在看他进他的职分做先知的时候呢，大概是在约西亚王的早年啊。我们知道这个犹大王约西亚啊，在他的父亲亚门呢 做了许多败坏的事情，把整个国家就带到一个非常糜烂非常可怕的环境中的时候呢，约西亚王年6岁登基啊，那么16年之后，他当16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整个犹大国中啊做了重大的改革啊。这个年轻人呢真的很不错啊，年纪这么轻他就知道怎样改革，所以在他的年间呢曾经带进过一个大的复兴啊。而我们知道在他做王的早年的时候呢，正是处在他父亲呢留给他的一个败坏的这么一个情况的里面。感谢主，在这个时候这是神用西番雅做先知啊。所以西番雅他的这个执事呢，一般读经的人呢都能够感觉到他对约西亚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啊。在这个大复兴还没有来到之前呢，那么他首先就开始吹出了明亮的号角，让以色列百姓呢要叫他们悔改，叫他们回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位先知他在神的这个工作上面啊，那么发挥了他当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用啊。那我们知道呢，在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服事的里面啊，他最忠心的一个点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耶和华的日子啊。很多先知呢在旧约时代中他们已经看见耶和华的日子啊，过去我们讲过像约珥，他们都看见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圣经呢特别告诉我们，神有一个重要的日子啊，是关乎到整个宇宙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离这个日子是更近啊！你看在几千年前神就感动先知们呢，让他们预先看见那天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那离他们还非常遥远呢，但他们已经在那里吹出明亮的号角啊！好多先知吹啊，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大日，有一个日子要临到啊，要非神的儿女们在神跟前要警惕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听见这个声音在我们的耳中啊，是应该来得格外的响亮啊，格外的警惕。因为什么呢？我们已经面临这个耶和华的大日就在眼前啊。那么先知西番雅在他的日子里面，神已经让他看见这个日子呢被称作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也是荣耀的日子。那么在西番雅书里面呢，弟兄姊妹大概可以看见在第一章啊，图呢对审判呢要有一个准确的领会啊。那么特别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知道我们也要接受神的审判啊。将来我们要在哪里受审判呢？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要去哪个法院吗？啊，你不晓得啊，你不晓得去哪个法院呢？啊，我们去的是最高法院了，啊，那个最高法院在哪里？就是基督的台前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将来是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那么你知道这个没信主的人和其他的万有在哪里受审判吗？啊，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个法院你也不知道啊。他们去的那个法院被称作是白色大宝座啊。这两个不同啊，弟兄姊妹要搞清楚啊。我们基督徒是来到哪里？基督的台前啊，记住啊。嗯，不，你将来也不会跑错的，天使不会让你跑错啊。你是蒙恩得救的人，你只能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那个不信主的人是在哪里？在白色大宝座跟你审判。那个白色大宝座就可怕了，那个审判是连同魔鬼所有他一切的差役一同受的审判，那就一同下阴间，要经历第二次的死。 而我们呢受审判呢是来到什么？来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啊！但这个审判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严厉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但这个审判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凡是把凡出于基督的把它保留起来，把凡不出于基督的怎么样通通滤掉啊，把它铲除掉。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许多时候在主面前需要省察，需要蒙主的光照，到底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基督的成分有多少，是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基督宝座的一个审判，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考虑的，每个弟兄姊妹都当考虑啊！你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大概就什么什么人受审判，我们大概不会吧？我已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了，将来到了姑且我们讲天堂有个大门吧啊，来到天堂大门那的时候呢，你不要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啊。今天你来聚会呢，你可以抱着侥幸的心理，反正人这么多，我混在其中啊，恐怕你也看不见我，对不对啊？那么将来到了天堂大门的时候，大家开始哦进天堂喽，然后呢谁也牵丝没吹号，哎呀很高兴，混在人群中就进去了。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吗？啊，是这样的吗？不是，你要记得，不是啊，不是啊。所以你今天如果抱着这么个心理啊，你那天你可能是懊悔都来不及啊。因为圣经中我常讲，新约圣经中有八次，至少有八次讲到将来我们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请弟兄姊妹听清楚了，这个话不是给你们，也给我的，包括我在内，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到那一天没有一个人能逃避得了。你不要以为今天很多事情你能躲过，那天你也照样躲过，弟兄姊妹，你躲不了的啊！你必须与主面对面。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这个审判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把我们身上那些凡不属于基督的东西通通把它过滤掉，把它除掉，把它分辨出来。今天呢我们可以过这个糊涂日子啊，混杂的日子啊，又是主又是世界，这个两面三面四面八面的，过得很愉快啊，那么我们无所谓，对不对？我们无所谓。弟兄姊妹们，我讲这些话我里面是很畏惧的，因为我知道那天来到基督的台前，很多东西你是隐藏不了的。圣经告诉我们，今天连你的心思意念在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想想看啊，你心里面想什么，神老早知道你想什么了，到那一天就全部都摊开啊。所以我常常讲，如果今天主就光照我们，我们错了，说赶快到主面前求赦免，主用他血一洗净，神就忘记了，这是恩典。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恩典，而我们一直把那个错误那个错不肯承认，隐藏在自己的里面，那是愚昧的事情，到那一天就全部都显出来了啊。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呢，告诉你为什么是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啊。我曾经多次讲过，我再讲再强调啊，弟兄姊妹，你我在神的眼中是珍宝，是珠宝啊！我就说呢，你去到那个珠宝店去看呢，每一颗宝石啊，都要怎么样仔细的检验，对不对？你说，哎呀，我没什么，我这个我不太懂宝石，这个一克拉有多大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钻石一克拉有多大？好像蛮值钱的，我常常听人家说，我这个钻石一克拉，那么我是没有什么 idea 这关于这些东西的啊。那么即使你是半克拉，十分之一克拉，但是你也是个宝石。那么这个珠宝匠呢，就拿那个放大镜就仔细的看，对不对？要检验你里面的纯度，检验你这个到底的价格是多少。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眼中的宝贝啊！所以你回家的日子，神要仔仔细细的检查你，为什么你宝贝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什么你宝贝啊？你觉得你自己是神的宝贝吗？啊，没有人敢讲。是啊，有人点头。为什么宝贝？你为什么是神的宝贝啊？啊，你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所以你宝贝啊。你要知道，你宝贝是因为主耶稣。因为你里面有主的生命，你知道吧？神就宝贝你了。你假使里面没有主的生命呢，神才不需要宝贝你呢。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神今天这么的爱我们，这样的看顾我们，是因为他的儿子。当然这个我不能插出去讲太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都是神的宝贝，所以有一天我们要经过审判，到那一天我们就能看出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多次讲过，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也讲了，有人在那天显出来像日头一样光辉烈烈，对不对啊？有的人呢、像月亮，还有的人像众星啊，哇，这个星的话呢，这个光度就不一样，对不对？有的星发好亮啊，啊，有的星啊，在远远的那个天边呢，那个一闪一闪的，好像似有似无的，对不对啊？你看见有的人做基督徒就是这样的，那个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那个，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他有一点，你说他是基督徒吗？又好像不像，跟世人差不多，那个就一点闪一点一点一点。但是呢，无论这么一点一点，他都是什么？是一个宝贝，是一个宝石。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明白这个审判对我们的意义。但是在今生今世呢，啊，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说呢，基督徒所受的不是那个真正惩罚的一个审判，乃是被称作是管教。啊，你犯了错，神一定管教你。你不要以为说呢，哎呀，撒个小谎啦，占点小便宜啦，没有关系。不，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要求主施恩给我们。所以使徒们都讲，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对不对？我们要何等的圣洁，何等的谨慎呐！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我们达不到那样的圣洁，对不对？但是有软弱要承认，不要觉得自己很刚强，还觉得自己很爱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最好在主面前能够认识我们的自己的本相，知道我们是何等败坏不堪的人啊！所以我们天天活在他的怜悯当中，仰望他的恩典。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人才是在主面前蒙福的。所以今天呢，主还没有回来，主给我们的日子要什么？要基督增加。你那颗宝石啊，最好从一克拉变成两克拉，最好主来说你变成十克拉，我最近看见好像是哪里，南非哪里挖到一个钻石啊，好像40克拉，我看见拿的手上这么大一颗啊，最好你能变成这么样啊，你越多的像主，弟兄姊妹们，你在神面前越蒙福。这是我们活在地上的追求啊，这个才是我们在主面前真正的一个生活啊。你如果还心里还想着那些地上的好处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要再说啊，那个是不智慧的东西。仰望主的怜悯。所以西班牙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将来有个大的审判。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里面呢，他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呢，是从整个万有然后达到神的家啊。这个第二第三节是讲到整个万有，因为什么呢？人类从堕落之后，神就开始他审判的工作了啊。所有堕落的旧造败坏的天性都要被神审判。所以不仅外邦人，不仅世界遭受审判，神的百姓也是一样，在这方面来讲没有例外的 所以在西番雅书前面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神对于这个堕落整个的世界堕落的人性，神是有审判，神怎样审判外邦人也照样审判我们啊，基督徒也是需要接受审判啊，因为我们里面也有很多败坏的天性在里面，对吧？所以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在那里，神要把这个所有的万类从地上给它除灭啊，除灭人啊、牲畜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这还有个绊脚石，特别提个绊脚石得小心啊，千万不要把别人绊倒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绊脚石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一句话做件事你会把别人绊倒的，那么这个要特别小心啊。这里特别提了绊脚石啊，还有恶人啊，他必从地上捡出，弟兄姊妹们，然后呢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些居民，因为什么呢？他们在这里也做了很多的恶事，他们呢这个和当地的这些迦南人呢，他们联合去拜他们的偶像，是吧？这里提到好多他们的偶像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呢，我想都是给我们一个严肃的一个提醒。那么在第八节这里啊，有一句话说：“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那么什么日子是神献祭的日子啊？我们晓得在整个宇宙中间一个最大的祭坛在哪里？就在加略山上，那一天是神亲手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这神自己来献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我们晓得是整个宇宙的大转折啊。那么所以呢，一切败坏的事物都需要受审判啊。所以你看见地上当时的犹太人呢，特别犹大国，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这个不听神的话语啊，那么他们自以为说呢，哎呀，没有事的啦，哪有什么关系呢？喝酒吧，享受吧。他们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哎呀，我看这是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们的这个心理就是这样想啊。哎，好了，他也不祝福我，但是也不会降祸给我，是吧？反正就这么活着吧。啊，弟兄姊妹，我们想错了啊！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爱我们的，不可能啊，像这样的一个光景，对吧？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你看那个犹太人的愚昧啊，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呢，神说你们的财物、你们的家居家，通通把你们毁灭掉啊！他说呢，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并且很快，耶和华的日子的丰盛，勇士必痛痛的哭号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话呢，感谢主，在当日对犹大的居民来讲，特别当时的约西亚王来讲，是个很大的警惕，所以他们听了神的话。转变，所以有一个大的复兴啊，临到这个犹大国啊。所以但是呢，这个预言呢遥指着今天你我将来所要面看见最后地上的那个大患难的日子啊，弟兄姊妹，大灾难的日子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日子会来得非常的快，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后面还讲神是公义的神，他对着整个堕落的世界是这样审判，对着他所拣选的百姓，如果他们犯错一样受审判啊。所以他这个最后讲神的这个愤怒像火一样的来一个大毁灭啊。所以到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们都看见了将来的天地呢必被火所焚烧啊！头一次是用洪水灭世，对不对？再一次神是用烈火灭世，凡有行止的通通消化啊！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话语。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呢，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有一个警惕啊。 那么在第二章里面，他同样在这里提醒我们，但在第二章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啊。那么他首先呢，在这里呢先呼召我们啊，呼召我们呢做谦卑人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我里面都有骄傲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最好谦卑自己。这个谦卑人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真正谦卑人，错就错，对就对啊，不要错了，也不肯认啊，对了嘛，是对，错也是对，那就不行。所以谦卑在神的跟前，这个谦卑人呢，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生命中性格中一个美德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特别是需要谦卑。我们传福音时候常常有时候你看传福音的人讲希望我们大家谦卑啊，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太骄傲了嘛。这属灵世上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啊，你讲这些我都知道。弟兄姊妹们，这样的灵，这样的态度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他首先在这里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这有一个呼召啊，一个呼召啊。所以呢，在神面前呢，当寻求公义、谦卑啊，或者在耶和华发怒日可以隐藏起来啊，可以逃避这个大的一个愤怒。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啊，他在这里呢，一连呢大概讲了十个地方，十个城啊，这个十个城。那么这十个城呢，大致上在哪里呢？不是在犹大国的东边的，就在它西边的啊，只有尼尼微是从北方来的一个敌人啊。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呢跟迦南人杂居在一起的啊，这些人为什么神要提起他们的城要审判他们呢？这些城呢，你看大部分都在哪？都加沙走廊啊，啊，巴勒斯坦地啊，又怎么就是现在以色列人跟这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居住的环境是一样的。哇，这个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们，一直到今天呢，这个以色列人呢，那摆脱不了巴勒斯坦人，那巴勒斯坦人也摆脱不了以色列人，这个纠缠不清的几千年呢，几千年的纠缠一直到今天呢。所以我讲过，我到以色列地区看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哇，这个以色列人呢，把那个窗户一打开，隔壁就是巴勒斯坦，邻居是巴勒斯坦人。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当兵可以把枪拿回家的啊，那么他要保护自己，那么一打开就是巴勒斯坦人啊。那么好了，到了以色列人安息日吹角了，安息日开始之后呢，所有的餐馆都关门，以色列的餐馆关门，因为他们不能生火，所以不能烧热东西。那我们呢，就到巴勒斯坦的餐馆去吃饭。因为他们呢，不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呢可以烧热菜给你吃。弟兄姊妹，你有看见那非常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在那个地区里面是非常的分明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因为他们这样的杂居在一起啊，你就不能不受影响。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啊，跟外邦人在一起一样，对不对啊？你就很难不受影响啊。啊，你的外邦朋友整天跟你劝你来这个吧，来那个吧，啊，那么有的时候你就说好啊好啊，这个盛情难却了，就跟着去了，对不对啊？有时候心里面不安啊，但是呢还是跟着去。所以有的人呢跟外邦人混久了，不好好聚会，讲起话来都是外邦话。我看很多弟兄姊妹一开口都是外邦言语，希伯来话不会讲了，我讲迦南语讲得很流利。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呢就是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更加混杂在一起，你知道吧？所以呢，犹太人他们要在这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过圣洁的生活是多么的困难呢？因为这些外邦，这些都是最靠近他们的一些城，所以神怎么样要严厉的审判他们， 因为他们的宗教啊，他们拜的偶像，你看影响以色列人多厉害呀！啊，以色列人呢，开头去的时候可能还知道听神的话呢，不能跟外邦人来往，对不对啊？诶，后来慢慢看人家呢，这个拜那个偶像也蛮有意思的啊，因为呢，你知道这个中国人大概也晓得，你什么拜偶像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保罗已经讲了，其实呢都是为自己的肚腹啊，因为拜完了有好吃的，对不对？拜完了就大吃大喝啊，所以这个呢也影响了犹太人，你知道吧？犹太人呢讲，哎，这个也不错，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从前在台湾的时候，有好多弟兄姊妹啊，他们因为家族背景都是这种拜偶像的这个背景嘛，是吧？所以呢，到了那些过年过节了什么节气来的时候呢，有时候个基督徒啊，也不大好意思。那我跟你讲，我们很有意思啊。我从前小的时候呢，我家隔壁那一个台湾人啊，当然他们没信主，我们信主嘛。但他们也很有爱心，你知道吧？到那个什么过年的时候呢，他就送了一些糕。我记得那叫安骨桂，你们有没有听吃过？安骨桂是知道什么东西吗？就是呢，那个糕啊，做成个乌龟样子的，那个乌龟样子，那么一卡上去，红的红的，其实里面是豆沙的，糯米做的豆沙糕，很好吃啊，真的很好吃。他就送几个到我们家里来了，哎呦，我们家里你看。这个拜偶像的人东西啊，怎么搞呢？开头拒绝，那过两天还是把它吃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啊，影响人很厉害，是吧？你看他们这些人跟着犹太人混在一起啊，哎，他在那拜完东西送两个东西给你，对不对啊？犹太人开头可能拒绝。诶，后来觉得也蛮好吃的，诶，慢慢的就被吸引了，结果呢跟着去拜，哇，这个厉害得很啊。所以以色列你看到后来那个偶像多得不得了啊，巴利亚斯塔路啊，这里讲的很多的各种各式样的偶像啊。所以你在这么一个充满偶像的环境里面呢，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相当不容易。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知道基督徒大概明着拜偶像的人恐怕很少，但是我们有隐藏的偶像，那小心，这个人那个做法很多时候会影响我们。哎呀，觉得蛮不错的，有什么不好呢？好了，跟着去你就受影响啊。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在主面前要能够保守自己，能够纯洁，那个意思就是说呢，弟兄姊妹们，要以基督为念，凡是不是出于基督的，再好的也不要。要有，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有这么一个分辨的灵啊！凡是不是出于基督的，你讲的再好也不行，你做的再好也不行啊！因为那个不能讨神的喜悦，将来经不过神的审判。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妥协的。所以这一般围绕在以色列犹大国周围的这些人，神怎么样？神要审判他们啊！他们不仅有他们各式各样的宗教的，还有把他们生活的习性带到以色列百姓中，叫以色列人犯淫乱。哎呀，你知道以色列人这个被他们影响的真是非常的厉害啊！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呢本来就有败坏的天性。我们有肉体，我们喜欢这些东西，对不对？再加上环境这么一弄，就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弄出来。然后呢，还有很多残暴的事情，效法外邦，很多残暴事情。所以你在这里读啊，你看见他这里有一共有十个城啊，那么神就在这里要审判他。因为请弟兄姊妹记得，这十个城都是围绕在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城。为什么神没有惩罚到远地去呢？对不对啊？就惩罚这些呢？因为他们影响了神的百姓，他们败坏了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他们，因为他们这样的影响的缘故啊，你读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有句话就说什么呢？他 他们就不听从，不领受，不依靠，不亲近，不义啊，五个不字啊，有没有读到啊？读到吗？这里一共有五个不字，这就是圣徒们在生活上受到了外邦的影响，受到周遭人事物的影响，失去了他们里面那个纯一不杂的光景。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啊，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将来是需要经过审判才能进神的国度的啊，这个观念是逃不过的，一定要经过审判的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受周围的这些东西的影响啊，这些宗教的东西，这些外面的事物的影响，弟兄姊妹，只有造成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亏损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审判的神，对于这个罪恶的世界和堕落的整个天性，他要审判；对于神百姓生活中这些不义啊不好的东西，神也一样要审判啊，逃不掉的，每个人都需要经过的。那么同样的结果啊，在三章第八节呢，讲到什么？愤怒如火一样的烧灭，一样的一个大的这个毁灭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刚才我讲那个话在第三章第二节，你会读那里讲到几个部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特别的一个恩典啊。那么因为受到影响了，我们呢站不稳脚跟呢，我们向着周围的世界环境妥协了。弟兄姊妹们，这是可怕的。你要心里面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认识，这一些的光景只有带给你将来到主面前呢，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呢，需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今天主还没来哈，我这的确是主给我们的机会，仰望主的怜悯，靠主的恩典能够站住啊，靠主的恩典能够竭力的抗拒这些东西。记得有了失败一定要承认，有了干犯神得罪人的事情一定要对付啊，最好在主面前呢能够保守自己清清洁洁的。这实在是一个紧迫的时代，紧迫的时候啊，如果主今天晚上忽然显现就来了，你想想看，哇，这个就不得了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常常讲，因为受到了这些提醒啊，所以现在我每天早晨眼睛第一张开眼啊，感谢主，你还没有来啊，这是你宽容我，主啊，我还没预备好，定规我还没预备好。求你保守我在这一天日子里面如何预备我的自己。弟兄姊妹，这个预备我们自己啊，也不是叫你弄的基督徒弄那个变成那个好像神经紧张啊，我这个不敢碰，那个不敢摸啊，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重要什么？你保守主的同在，有主的同在你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主的同在一样也不要做。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经历，对不对？因为呢，叫我们去分辨哪个可以做，哪个不能做，那就太麻烦了，对不对？哎呀，那变成这个真的是变成一个神经紧张的基督徒了，对不对？虽然我们弟兄们也讲说这个 the nervous Christian is a good Christian 啊，虽然这个紧张的基督徒是个好基督徒，神不需要让我们的紧张，神要我们的什么？安息 ，peace， 你心里面要有 peace， 要安息啊，要 rest 啊，弟兄姊妹，跟随主其实是很愉快的事情，我们把有的基督徒把它弄得个紧紧张张的。哇，也不敢吃，也不敢睡啊！那么好像那个拼啊拼的，神是让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吗？不是的，啊， 重在哪里？你跟他之间的交通啊，要让圣灵在里面呢，不断的引导我们，光照我们。什么时候他告诉你错了，你就要立刻悔改啊。什么时候他光照你，叫你应该怎样做，你应该顺服他。所以基督徒是有很大的自由的，因为主救我们本来就是叫我们自由的，因为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对不对？可以脱离肉体的自由，本来是应该很快乐，基督徒应该快乐基督徒啊，不是叫你弄那个整天紧紧张张的，不是，因为神爱我们弟兄姊妹。但是呢，在这里面你必须要明白这个中间的它的一个分别，所以求主施恩典给我们啊，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懂，圣灵告诉你不可以做，你就不要做了啊。那么圣灵说可以做，你就做了。如果他不说话，你就照常生活，你很快乐的生活，你该吃什么吃什么，你该喝什么喝什么，你该休息你就休息啊，休息也不是犯罪，对不对？就是保持我们里面跟主之间一个活的连接。所以基督徒呢，不是律法主义的，也不是形式主义的，也不是呢整天弄些教条啊规矩啊在那里守，那痛太痛苦了，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要明白怎样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呢，主的话的提醒我们是要记在心中的，不要容许这个外面的啊这些外邦人的这种的东西影响我们啊。所以我们这些年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这样，有些弟兄姊妹讲说，为什么别的人能做我们不能做啊？我说弟兄姊妹们呢，是他可以做我们不能做，因为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许多的警告，是不可以做的啊。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们呢，觉得那些东西也蛮好的，把他想带到教会里面了，结果被我们拦阻掉了啊。弟兄姊妹，不得已，我常常讲这是不得已的啊。我主日也讲，按照肉体我也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知道在主面前我不能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维持教会的纯洁啊，一定要维持教会的纯洁。凡是不出于基督的东西不要让它进来，凡是出于基督的，我们要在这里不仅宝贵，要好好的一同追求啊。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活在主的里面，因为呢，你知道教会呢，实在来讲是个乌合之众啊，是什么样人物都有的，什么样的兴趣的，什么样的脾气的，什么样的爱好，什么样想法的人都有的啊。这个我想我们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哦，是神的儿女，你不能讲的，神的儿女都是圣洁，都是公义，哪里这种事情啊？不是的。啊，我们带着我们天然的败坏，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背景，带着我们自己的爱好，一同聚在这个地方的。所以有的时候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又冒出一个那一个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看一看，是基督就接受，不是基督要把它拒绝掉。所以希望呢，往后去，如果你提个什么东西被拒绝了，你也不要难过啊，你要在主面前好好思想，也许那个东西不处于基督了，对不对啊？哎，你如果是，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啊，要把这个家看守的紧，看守的好啊，不太容易啊，非常不容易。所以这么多年过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哎呀，侍奉主摇橹甚苦啊，到处都过不来，又来一个风波，过不来又来一个什么东西，哎呀。弟兄姊妹们，你我要共同在主面前维护神的家的纯净啊，纯洁，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责任。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我们都要经过审判的。你就如果把那些不是基督的东西拉进来的话，你知道的，有一天过不了那关的，对不对呢？何必今天要做这些东西呢？并且呢，惹动神的愤怒是可怕的啊。弟兄姊妹们，惹动神的愤怒是可怕的，所以先知们明着告诉我们，有一些东西叫神的心里有非常愤怒。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啊，你看神舍弃他的儿子，把他那样羞辱的挂在十字架上，那个代价那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大，对不对啊？所以若有人得罪神的儿子，神不发怒吗？一定发怒。所以圣经讲这是大的愤怒，所以千万不要去惹怒神。 我们爱我们的主啊，尊敬他，把他高举起来。我们要保持我们个人是见证基督的器皿，整个教会也是见证基督的器皿。这个才是在神跟前呢，真正明白神的心意，能够知道怎样讨他的欢喜。说弟兄姊妹们，那么所以在这里神特别告诉我们，神有大的审判。但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大部分的先知们都告诉我们，神是有愤怒、有毁灭、有审判的，但是呢，神也是有恩典的啊。这两个总是并行的线啊。所以在西番雅书里面同样也是这样，在三章的第九节以后，我们看见那个情况就有了一个大的转变啊。那么一个转变呢，是对着万民的，好像今天在福音工作上面啊，他这里讲说呢，他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今天呢，我们真是感觉这个时代啊，人的言语啊越来越污秽啊，越来越败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这些世上的言语不要用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用成习惯了，我们听到耳朵里面听成习惯了，就随便的来讲，对不对啊？我相信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看电视啊，那个电视上他们有很多时候把那很污秽的言语、变成俗气的言语，变成通常的言语，很多基督徒也不明白，那么照样学着讲那是不行的。这是一个言语污秽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在这些方面你需要被分别出来，要用清洁的言语，是主的怜悯啊！所以我们看见有许多人，他们本来是败坏的，现在开始转口能求告神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转变。所以在第三章的九节到十三节讲到万民在神面前说蒙这个恩典啊。那么不仅这样，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呢，在神的百姓中有一般人被称作渔民 remnant， 他们在神面前要蒙恩。刚才我们从第十六节一直读到末了，其实从十四节就开始了，这里讲到有一般人是渔树，他们在神跟前呢要蒙大的恩典。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今天我们晓得大体上面的光景来讲，整个世界都败坏了，大体上来讲，神的儿女教会在地上充满各式各样的软弱，但愿主把你我能够分别出来啊！那么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接受主的带领啊！那么我们在主里面经历他给我们的喜乐，并且常常能够欢呼在主的跟前，主人就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地上的光景啊。所以呢，在十四节以后，这讲到有一般的人，就是那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在神面前要蒙大的恩典。但愿你我今天能成为这一般被掳归回的人，能在神的百姓中成为那个余数的原则啊。所以我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我们把西雅图这个小小的聚会交在主的手中，但愿在天下的众多的聚会里面，让这个聚会成为一般的渔民啊，成为主所保守的渔树啊。这是我在主面前的确内心深处有点很大的一个盼望。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共同有这个感觉，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但愿主借着西番雅书啊，对着我们今日的光景呢，那么呢，说恳切的话，说激励的话，也是叫我们真正蒙光照的话，叫我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呢，人就能好好的预备自己。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 你把你所要做的事，在古时界的先知就已经清楚地启示出来。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紧迫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听见这些话，更需要听见这些声音。仰望你的怜悯，借着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说话，保守我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能够在你的眼前蒙恩，好叫你回来的日子，我们能够欢喜，并且能欢呼。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深知我们的软弱，也深知我们的光景，但愿你有更深的拯救领导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